最近，新教圣经学者 Westhoff 发布了一段视频，讨论了他所说的新教圣经问题，也就是新教徒试图在没有权威性教会教导的前提下，为圣经正点辩护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同看一下 Huff 的视频，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
教会不是圣经的来源，神才是。当我说圣经是教会信仰和实践唯一不会出错的准则时，我说的是圣经的起源。圣经的起源是出于神。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公教会的立场可以同意圣经起源这个说法，虽然他们显然不同意圣经是唯一无误权威这一点，因为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明确表示，这些书卷教会承认为神圣并属于正典，并不是因为他后来凭着自身权威加以认可，而是因为这些书卷是在圣灵默示下写成的，所以神是他们的作者，而且这些书卷也确实交托给了教会。
请注意 ，Huff 引用的这段翻译文献里有省略号，这表示他没有引述全部内容。这并不总是坏事，但如果省略了关键细节，那就会带来误导。这是完整的原文，这些书卷教会承认为神圣并属于正典，并不是因为他后来凭着自身权威认可了这些人类凭自身才能写成的书卷，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书卷里面没有错误的包含了启示，而是因为这些书是在圣灵默示下写成的，所以神是他们的作者，并且这些书卷就这样被交托给教会。教会并不是以某种主教投票，然后把没有被默示的人类作品，也就是，正如范伊所说，那些凭人类能力写出来的著作，变成了被神默示的作品的方式来确定正典的。新约的27卷书，每一本从写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是被神默示的文本，因为神是他们的作者。不过，教会其实也不是发现了圣经正典。教会并不是在无意中通过神的护理引导的过程发现了正典，好像法老的妻子在尼罗河中幸运地捡到了摩西一样。教会既不是单方面制定正典，也不是偶然发现正典，而是以权威宣告的方式确立了圣经的正典。所以不是制定，也不是发现，而是宣告。而教会的宣告是通过在礼仪中的使用，接着在地方会议的宣告，最终是在大公会议上的无误声明实现的。通过这些过程，教会教导信众什么是圣经，还教导说，否认这些书卷的其中任何一本是圣经，就是异端的罪。
等到教会开始讨论哪些书卷是正典，哪些书卷有没有默示的记号的时候，这些被默示的圣经书卷其实早就已经写成，被人阅读、抄写、流传和分发开来了。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6节里就已经认可保罗的书信是圣经了，当时还在第一世纪。而保罗自己也在提摩太前书5章里把路加福音和申命记一起当作圣经引用。
一些新教徒，包括 Huff， 似乎都试图提出某些标准，让他们可以逆向推导哪些书卷是圣经正典，比如说什么使徒作者，或者是某个使徒引用了某位非使徒作家的著作为圣经。 Gavin Oland在我们关于唯独圣经的辩论中也做过类似的论证。
对于正典来说，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从新约本身开始的，因为我们看到保罗把路加福音当作圣经引用，而彼得在新约中又把保罗的著作当圣经引用，所以
这样我们就有了27卷之中的13卷。
没错，是保罗的书信，但关键不是你手里有哪些，而是有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这些文献确实是圣经。
在早期，确实有人很早就把一些新约文献当作圣经，但正如我在辩论和之前的节目里提过的，在教会历史的头150年里，正式引用新约作为圣经的例子还不到10次。那个时期，教会最主要的权威来源其实是教会本身，特别是那些承接使徒职分的主教。所以充其量，这些使徒时期的引用可能会让你认出路加福音和13封保罗书信，但比如说希伯来书，你就没法证明它是正典，因为那是匿名作品。再比如马可福音，那也没法证明是正典，因为马可不是使徒，也没有哪本使徒著作把马可福音当圣经引用。这种逆向推导的论证还假设了这些归于使徒的著作，比如马太福音或保罗书信，真的就是那些人写的。但现代文本学研究其实连 Huff 自己肯定也知道，已经让不少传统作者归属产生怀疑。 比如说，大多数新约学者并不认为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也不认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这对新教徒来说可不妙，因为他们要靠这些书来支持唯独圣经的教义。事实上，正如我同事 Joe Hashmeyer 在最近一期节目里指出的，他也回应了 Huff 的一些观点，新教徒最终常常不得不拒绝像马可福音里复活显现的经文，因为现代学术界认为这不是马可福音原本就有的部分，而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Joe 最近和 Nick.net 的 Ryan 关于洗礼的辩论也让这个问题变得很明显。你可以看到 Joe 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来证明洗礼对得救是必须的，因为那节里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Ryan 的回应就是干脆否认这段经文属于圣经本身。
他提到了马可福音十六章，这其实是他第一次真正引用经文。
然后他说，这段其实很清楚，因为他写的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他会拿这段来做开场辩论理由，还真让我蛮意外的。尤其大多数文本学者，包括保守派学者，其实都觉得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二十节未必是真的，未必真的是马可福音原来的部分。
但公教徒并不需要把圣经的权威建立在直接的使徒作者或引用上，因为教会是凭着自己的权威宣告哪些人的著作是圣经，无论这些著作在第一世纪到底是谁写的。
Regardless of which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s in the first century actually wrote these documents.
保罗自己说过，他写信时用了书记员，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作品牵涉到多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正典的权威建立在现代学术怀疑的作者归属之上。我们之所以承认这些，是建立在公教会历久不变的传统上，由教会的训导权来保证哪些作品是圣经。我还要补充一点，新教徒如果一方面否定所有否认二十七卷新约书卷使徒作者的现代学者，说那些学者是自由派或不信的人，但另一方面，当同样的学者否认第一世纪罗马主教的使徒传统时，却又趋之若鹜，那就是双标。我在我的书《当新教徒像无神论者一样辩论时》里，把这种做法称为学者为我所用，但不是为你服务。
早期教会并没有发明圣经。他们只是认出了这些书卷本就具备的默示性，并正式的加以确认而已。正如 J.I. Packer 说，教会赋予我们新约正典，并不比艾萨克·牛顿赐予我们引力更多。牛顿没有创造引力，而是认识到它的存在。
没错，教会没有创造圣经，牛顿也没有创造引力。神创造了两者，因为神创造了一切。不过，教会也不是像某个传奇故事一样，圣经就像苹果突然掉下来砸到彼得头上一样被偶然发现的，正如那个说法里，苹果掉下来砸到牛顿头上才让他发现引力。我们之所以确信引力存在，是因为我们可以做科学实验证明牛顿的理论是对的。而且同样的实验也能显示牛顿关于引力的结论哪里有错，哪里还需要爱因斯坦或别的科学家补充他的结论。关于引力，我们不需要单单听信牛顿的一面之词。但关于新约二十七卷书的正典，早期教会的宣告有没有正确，我们并没有什么实验可以验证。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教会宣告这一真理的权威。新教徒可能会说，就算教会在其他许多教义上错了，他也能把圣经正典弄对，而且教会不需要无误才能把圣经交给我们。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但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样呢？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医生最近给我诊断的七种病都诊断错了，你还会相信他列出的已知病症目录吗？同样，我要问浩和其他新教护教学者的是，为什么你认为教会在救恩、祭司职分、圣餐、荣福童真玛利亚等许多教义上都错了，却又能在四世纪把圣经正典弄对？这就是 Hoff 试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
早期教会之所以把正典过程做对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误，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信靠圣灵的带领，并且神的话具有自我认证的特质。
第一个理由实际上是在转圈子。我们知道早期教会把正典弄对了，因为圣灵会让教会把正典定对。好吧， 那你怎么知道？从你的角度看，圣灵有没有搞砸，或者没有保守教会，只保持正统教义呢？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公教徒，我一样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公教会保留了使徒传统，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保护了神的教会。如果你不接受公教会神性权威的这个推理，你也不能接受同样推理来保证新约二十七卷书的神性权威。新教徒可能会说，圣经和公教会不同，因为圣经有自我认证的特质。浩夫倒没怎么细说自我认证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可能指的是源自加尔文，而现今由 Michael Kruger 之类学者辩护的观点，也就是说，圣经是自己认证自己的。比如 Kruger 说，如果受造物就是普遍启示，能清楚地表明它是来自神的，那么圣经正典、特殊启示，岂不是更能清楚地表明自己来自神吗？Gavin Orland 也做过类似的论证， Huff 的视频里也引用了他。
比如说，当摩西站在燃烧的荆棘前听见神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什么第二个声音小声在他耳边提醒他，这话是无误收下来的。先知们领受神的话，亚当在伊甸园听到神的声音，你要认出这是神的声音，不需要自己无误才行。
这些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或者奇迹是出自神，这种神性的特质比起一篇文字作品来说要明显得多。我们之所以相信神创造了世界，或者相信从荆棘里发出的那声音是神，因为这些东西没有自然原因能解释。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或诗篇十九篇一节，这些证明我们能从受造界认出神的经文，并不是指创造的美好在见证神。这些经文其实讲的是神的能力在他奇妙的创造中彰显出来，或者是在讲那些只有全能的神才能成就的事情。但如果说一篇作品因为它很美，或者普通人根本写不出来，就必定是被漠视的，这种理由其实也正是穆斯林拿来证明古兰经、摩门教徒用来证明摩尔门经是被漠视圣经的。而且新约里有些地方听起来其实也没那么被漠视，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写东西时，一时还记不清自己给谁施洗，但这些书卷依然是圣经。最后 Kruger 说，圣经正典比自然界更能清楚证明自己是来自神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早期教会在神创造天地这件事上达成了完全共识，哪怕面对诺斯底异端还可以坚守这一点，但是在圣经正典上，早期教会并没有类似的一致看法。教父对正典的内容其实有过分歧，所以最后只能由教会出面干预才解决了这些分歧。
即使是公教公认圣传是无误的，也没有一份正式无误的无误圣传清单。现代公教徒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权威来源，比如梵蒂冈或者哪次大公会议，专门列出所有必须信守的无误的圣传。但我们其实也用不着这种清单。我能说二加二等于四，并不是因为我不会错，而是因为我有合理的信心和依据来说这个事实。
公教会所有无误教义的无误清单，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因为基督设立了一个活的殉道权，他自己说这个殉道权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依靠圣灵的引导，针对新的异端颁布过无误教义。所以，永远不可能有一份清单说只有这些教义是无误的，因为如果隔几十年、几百年，教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异端，教会就必须再颁布一项那张清单上没有的无误声明。正因为教会有活的殉道权，又有在礼仪生活中实际活出来的圣传，早期教会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理由，非要界定哪些是圣经，哪些不是。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四世纪才正式有正典名单出来。但新教没有殉道权，也没有在教会里的任何教导职分，因为新教各宗派在关键教义上都各说个话。他们所谓的教导职分其实就是圣经本身，所以他们就必须找个办法界定什么才是圣经。但这就给他们带来了难题，因为圣经自己没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Huff 和我都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因为数学有自明的公理。但对于正典来说，他既找不到类似的自明公理，也没有什么有力的历史依据，比如教父早期使用，或者什么关于圣经权威的使徒教导，让他据此划定正典。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按照自己神学立场选择性采纳的早期教会见证。
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说，庇利亚人更有高尚的品格， 因为他们领受了保罗的信息后，立刻用坚固、不可动摇的圣经来考察是否正确。只有圣经，而且唯有圣经，是他们用来分辨真理的权威。早期教会在我们今天所称为圣经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不管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教会始终都在圣经的权威之下。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些人传达了神的话，而房角石就是耶稣自己。
注意，浩说圣经是教会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但他引用的经文其实并没有这么说，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圣经。在升天前，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要任何人把什么写下来，使徒们也没有说过他们所有的教导只能局限在写出来的东西里。新约甚至都没有给我们标准，让我们判断哪些人的著作是圣经，哪些不是。浩引用了《使徒行传》17:11，说毕利亚人实行了唯独圣经，但那段经文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路加写这段是在对比比利亚人和铁撒罗尼迦人。如果路加真要表达唯独圣经，他应该说铁撒罗尼迦人不好，是因为他们轻信保罗，没有查考圣经，而比利亚人则是按照圣经来考验保罗。但路加的对比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路加说，铁撒罗尼迦有人接受了保罗的口头教导，保罗自己也在铁撒罗尼迦前书里称赞他们，因为他的口头传讲就是神的话。但在铁撒罗尼迦，也有一些人拒绝了保罗的教导，还引发动乱。比利亚人则更高尚，他们愿意给保罗一个机会。他们是热爱真理的人，这表现在他们乐意天天查考圣经。保罗的信息并没有违背圣经，但也没有明确记在圣经里，因为旧约从没直接说弥赛亚要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比利亚人必须信任保罗所传，超越他们手上现有圣经的内容，于是他们也就接受了保罗所讲的关于耶稣道成肉身的神的神的话语。Huff 的视频最后还引用了耶路撒冷的欧利罗，但我给 Michael Houghton 的回应里已经讲清楚了，新教徒想让教父为唯独圣经背书是徒劳的。我也特别推荐一下我最近写给 Wes Huff 的关于旧约正典问题的回应，这两个节目我都放在下方简介里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如果 Wes Huff 愿意来录音室跟我聊聊正典或者圣经学，我非常欢迎他。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今天蒙受神丰盛的祝福。